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的问问神父。好，神父，我们有几期节目没有说过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问题了啊，就是上一期还是在94期做了一个关于这个外遇的问题啊。
对，
最近说的这个夫妻的事情比较少了啊。
当然我们不是说专门要说夫妻的这个事了，我们也不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了啊，就是我们在解答一些教友在生活当中面临信仰上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些心理上边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哪一些的支持和帮助。你要知道我们节目的这个定性
啊。是啊，就是我是这意思，就是你看我是作为一个普通教友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这个结了婚以后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啊，这个里边有好多这个细节啊，这个事啊需要说，可能我看过咱们以前几期节目，就是有很多都没有提到过的，可能就是有观众也会关注，也会问这个这方面的问题啊。
当然了，其实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呢。
所以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系列的关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然后
这个就看大家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根据大家的提问来做这些节目的。
大家可以留言，在节目下方留言看一看。
对，这但是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我只能说尽我个人所能了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了啊，包括我会从教会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毕竟说我是一个神父，我有很多，第一个就是说生活方面的一些东西呢，我没有办法就是说舍身处地的去讲这一些。但是呢，我只能说从教会的教导里边去解答大家教会是怎么样来看的。
我想我们关注的就是需要说一个教会的教导，因为社会上的那比如说这个国家规定的我们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但是有一些教会的尤其是在中国，我觉得很就是不是很容易去搜集
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教友的这些神学培育的这些方面呢还比较弱，很多教友对待教会基本的一些道理呢还是不是太懂的。
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这个多了解一些关于咱们教会呢在婚姻方面的一些教导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区啊打上您的意愿。好，那么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正题啊。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就让这个像 David 这么大的人娶不上媳妇儿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说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嘛，就是确实啊。但是后来你看后来前几年国家也开放了这个二胎政策了，但是又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大家都不敢生了。
对啊，就是这是的确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了啊。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去谈社会的问题，目前有很多专著其实谈到了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给人的这份影响，以及计划生育对人类的就是说对于整个国家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包括对于个人的都等等，这些包括对于家庭的整个家庭造成的是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谈这些。
对，我们今天要谈的也不是这方面的，因为一开始说了嘛，我们谈的是夫妻之间的。因为你看什么，不管是这个计划生育这是不让生，还是这个二胎政策呢我们开放了我们不敢生，这个里边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了，就是这个避孕的问题。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啊。所以呢在夫妻生活中这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尤其是对于我们教友来说。那么有的听众朋友就发来留言就提问说在夫妻生活中避孕时呢服用这个避孕药或者是安全套或者是呢体外射精， 这种行为有罪吗？就是有这个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神父该怎么解答。
其实面对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所有神父在牧灵生活当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教友们可能在自己的实际生活里边就会去询问神父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啊。这个问题呢，曾经在教会内引起了很大的一些争议。有的人觉得呢，可以采用人工避孕的这些手法，有的人呢就觉得不行。面对不同的争议呢，教会呢仍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是反对和禁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教会的教导是什么。那么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主要的文献呢，就是教宗保禄六世在1968年7月25日颁布的一个通谕，叫《人类生命通谕》，以及呢，在1981年，教宗罗网保禄二世呢颁布了一个家庭劝谕，还有呢就是新版的天主教教理。婚姻伦理神学呢提到这一些的时候呢，都会从这三个文件里边去拿出教会的教导来做一些阐述研究。在教宗的通谕及劝谕里边呢，教宗呢从婚姻的目的与意义出发，提出了不可以人工避孕的教导。教宗认为呢，婚姻的终向是要达到满全夫妻之结合之爱和传生人类的两个目的。也就是说，婚姻的一个终向是什么呢？教宗在他的通谕跟劝谕里边就明确的给我们提出，夫妻二人呢，当他们进行这个婚姻生活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是夫妻之爱，另一方面呢就是传生人类。教宗指出呢，夫妻之爱必须是滋生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夫妻结合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意义在，就是传生结代的。虽然呢并不是每一次的夫妻性行为呢都会带来新的生命，但人不应该蓄意切断结合的意义和生育的意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对夫妇呢有相爱到结婚，爱是他们婚姻的基础，而真正的爱呢是会诞生生命的。夫妇呢不仅因对对方的爱而使自己的生命获得滋润，更有朝气跟活力，他们之间呢还会诞生新的生命，这是他们的爱情结晶，也是上主的恩赐。所以在天主教教理2367条上说，夫妻奉召传言生命，他们分享天主的创造能力及父性。夫妻呢应将传生和教育子女视为他们固有的使命，他们应当知道呢，在履行这使命时，他们是造物主的合作者，又是呢解释者。因此呢，他们应以人性及基督徒的责任感满全其义务。那么在2369条，他继续给我们讲述呢，就是说在保持结合和生育这两个主要观点后，夫妇性行为才能完整的保全彼此真正的爱的意义，以及呢指向人类最高尚的做父母的圣召。所以紧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说，周期的节制即建基于自我观察和借助于不孕期的节育方法，是符合道德的客观标准的。这些方法尊重夫妇的身体，鼓励他们之间的恩爱，并有助于他们学习真正的自由。相反的，不论在夫妻性行为前，或在进行中，或在该行为自然结果的发展中，做任何阻止生育的行为，无论以此行为作为目的或作为手段，本质上都是一件坏事。这是在天主教教理里边非常明确的对刚刚提到的这个行为的一个教导。所以呢，我们教友们就需要呢在这些事情上特别去留意。那么可能接下来有的教友就会问了，说为什么教会反对人工避孕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人口问题呢是当前社会和世界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人口越来越多，当然呢就是 我们作为教友呢，也需要去关怀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呢，我们应该知道呢，就是说我们教会并不反对家庭计划，就是说你有多少的能力去养育自己的子女，不是说你无限制的去繁衍这些孩子们，而是说你要有一些计划。教会不反对这个，教会说反对的只是人工节育的这种采用，例如呢，使用避孕药、子宫帽，还有就是避孕套等等。教会十分鼓励呢，一婚的男女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意思就是呢，应该认真的考虑去决定子女的数目及子女彼此相隔的年岁，他们并应兼顾到家庭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即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能力及足够的心理准备去照顾子女。一对新婚夫妇呢，可能基于呢充分的理由决定暂时不生育儿女，他们在负起养育子女的责任之前呢，可能需要有多一些时间让彼此成长，加深夫妻关系，又或者呢，先要打好自己的家庭基础。如决定延迟生育是出于充分的理由，而不是基于自私的意图的话，这教会是肯定会赞成的。不过如果是出于纯自私的动机的话，例如呢，一对夫妇避免生孩子纯粹是为了要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不受生儿育女的责任所限制，按教会的立场来说呢，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我们再回过来去看，说为什么教会会禁止人工避孕及使用其他的避孕用品呢？因为在性行为当中呢，同时有两个目的，其一呢，就是表达并达至男女之间爱的共融，这是性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夫妻的每一次性行为呢，可以使他们彼此间的不安息加深及巩固。性行为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儿育女。所以有性行为，那么既是爱的一种表达，同时呢，又是一个繁衍生命与天主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当夫妇二人呢，表达他们之间的爱的同时，他们也正好与天主合作，合力拓展他的创造工程，为世界增添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教会认为呢，性行为的两个功用都是天主伟大的设计，我们不应该擅自将他们分割，因为只有天主才是生命的根源。当人们尝试将性行为的两个功用呢割舍开来，将繁衍后代的可能性拿走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是意图掌握一个根本不属于他的支配生命的权利，这也是教会禁止采用避孕用品的一个原因。不过呢，教会特别提倡什么呢？就是说自然节育。那么这个自然节育是什么呢？也就是讲呢，如果夫妇只在妇女每月的不孕期内呢发生性行为，则不违背天主的设计。他们这样做呢，只是在利用一个自然富裕的条件，以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呢，这是天主富裕的啊。反之呢，避孕药呢，或者是人工其他的工具的设计呢，则是为了在妇女每月的可孕期内阻碍生育的自然的一个进程。天主教会呢认为自然节育法可行，是因为它并没有干预夫妇性行为当中的生育意义。也就是说，当你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一定含有的就是生育。当你把生育拿除的时候呢，就是你在人为的干预天主对人类的生命的这份设计。所以教会在这里呢是反对的啊。虽然有些人对自然法的可靠程度呢有所怀疑，他们也担心呢女性的周期会因种种的原因而变得不准确，以致很难用数日子的方法呢进行有效的家庭计划。但现在呢采用的粘液体温测量法并不依靠数算日子，而是借着观察粘液和体温的转变，女性呢能够可靠的知道自己的排卵期。 如果经过适当的指导及妥善的运用呢，自然节育法的成功率实在是很高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目前呢，在婚前培育里边一定会有一课是跟大家去讲自然节育法的。教会有很多这方面的组织，所以呢，教会里边不单单是说是神父了，或者是这一些献身人员呢，他们在帮忙我们大家去过婚姻生活。有很多人就说啊，你们都没有婚姻生活，那你怎么办？所以教会特别邀请一些夫妇，包括一些夫妇专家，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做研究，他们去教导大家。因此呢，教会特别有这方面的一些组织，你比如香港教区，或者是台湾，或者是澳门，他们都有夫妇的这样的一些协会来帮忙呢，基督徒帮忙我们教友呢，更好的去过一个婚姻生活。在这里边，他们有专家，他们有婚姻专家，有专门的医生等等啊，这一些。所以，这我们在这里呢也提到呢，就是说关于教会面对这一个人工避孕的他的一个看法。教会在这里呢特别明确的提出，这是虽然教会的这个教导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呢教会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份教导。那么使用自然节育法的时候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也跟大家去做分享，就是说不会把节育的责任及措施单方面的交给了女方，那么它会有赖于夫妇二人的共同合作和节制。在这方面呢，其实更容易培养彼此之间的这一个夫妻之爱。正因为如此呢，夫妇就更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这份关系。另一方面呢，由于这些方法呢并没有人工节育法的不良后果，例如呢服用避孕药呢所可能带来的一些副作用，这些呢都是有副作用的。所以呢就算是非天主教徒呢也越来越对这些方法呢感兴趣了。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创造的设计呢，我们人呢是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去破坏的啊，我们是没有权利去破坏的。所以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去提到，如果你仍然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你去香港的婚姻促进协会他们的这个网站上呢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教导来帮忙大家。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对待刚刚这位听众呢所提的问题的他的教导，希望呢对这位教友呢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神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在听完神父的分享之后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解答有没有让你满意呢？或者在听完神父的解答以后，你又有了一些新的疑虑，就是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下方留言的方式呢来发表出来，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我们的话题。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